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时间节目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介绍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圣母大殿为葡萄牙之旅和世青节青年祈祷。教宗将世青节青年托付于圣母玛利亚。里斯本世青节教区日活动展开，葡萄牙各地接待朝圣青年。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2日至6日睦邻访问葡萄牙，就如往常那样，在开始国际睦邻访问前，他都先到圣母大殿祈祷。7月31日下午，教宗前往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将他的葡萄牙之旅和所有参加世青节的青年托付于圣母。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教宗方济各自2013年就任教宗以来，这是他第109次前往圣母大殿，恳求罗马人民救援之母的护佑。7月31日下午，教宗独自一人在圣母像前停留片刻，静默祈祷，将葡萄牙之旅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与他相遇的所有青年托付给圣母。我请你们以祈祷陪伴我在葡萄牙的旅行，我将于下周三出发。教宗方济各7月30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衷心发出这项邀请。目前已有为数众多的青年前往里斯本参加世界青年节。教宗指出，这些青年人数众多，来自全球各地，在领报后起身并急速启程的童真圣母玛利亚的引领下，他们感受到与天主与弟兄姐妹相遇的渴望。教宗将世青节朝圣青年和全世界所有青年托付给在葡萄牙广受敬爱的基督徒旅途的明亮之星圣母玛利亚。根据圣座新闻室日前公布的行程，教宗将于8月2日周三上午7点50分从罗马达芬奇机场出发，上午10点抵达里斯本空军基地。随后教宗将在贝伦宫接受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德索萨的迎接。同样是在贝伦区，教宗将在文化中心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下午4点45分在圣座使馆，教宗将与总理举行会晤。下午5点半在热罗尼莫隐修院，教宗将与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者、修生和牧灵工作者一起诵念晚祷。8月3日周四上午，教宗将在葡萄牙天主教大学校园与学生相会，然后教宗将离开里斯本前往邻近城市卡斯凯什，在那里问候相遇学校的青年学子。当天下午，教宗返回首都里斯本，在爱德华7世公园出席世青节欢迎礼。数名世青节与会青年 将于八月四日周五上午从教宗手上领受修和圣事。大约九点四十五分左右，教宗将前往色拉芬堂区中心会见几个救助和爱德中心的代表们。中午十二点，教宗要在圣座使馆与青年共进午餐。傍晚，教宗将在爱德华七世公园为青年主持公拜苦路活动。八月五日周六上午，教宗将前往法蒂玛圣母朝圣地，在朝圣地的圣母显现小堂与患病的青年一起诵念玫瑰经。预计中午时分，教宗将返回首都里斯本。当天的另外两项活动是，傍晚六点依循惯例与耶稣会士私下会面，以及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在特如公园与青年举行守夜礼。教宗将于八月六日主日上午特如公园为本届世界青年节举行闭幕弥撒，下午与世青节志工会面。教宗在空军基地接受欢送仪式后，教宗专机将于傍晚六点十五分起飞，同一天晚上十点十五分抵达罗马达芬奇机场。在里斯本世青节正式揭幕以前，葡萄牙十七个教区于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这为期六天的活动又称为教区日，旨在帮助朝圣青年融入葡萄牙当地的团体和堂区，认识风土民情。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青年事务负责人查加斯神父七月十七日就抵达了里斯本，在大会前的最后准备阶段陪伴葡萄牙当地的筹备委员会，并向本新闻网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查加斯神父亲自参与了日前朝圣十字架和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等世青节象征物抵达里斯本的庆典。那是世青节象征物结束在葡萄牙全国巡游的弥撒，由里斯本宗主教克莱门特枢机在历史悠久的圣母主教座堂主持礼仪。查加斯神父说，到处洋溢着世青节喜乐、欢庆和信仰的气氛，这些青年沉浸在莫大的平安、宁静、和谐、友爱中，卸下抵触的心防。谈到葡萄牙堂区家庭的接待工作，查加斯神父指出，在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当天，他在堂区遇见了一名做曾祖母的老人，准备接待大约五名青年住在他家。查加斯神父说，我们也将活出这代际相遇的经验，这真的非常美好。我这几天也探望了几个堂区主持弥撒，看到每个堂区接待志工和朝圣者，看到家庭和夫妇这几天有如青年的父母那样接纳他们，巨细无遗地做准备，真是美好。还有一天，他们在堂区腾出并制定睡袋的区域，安装饮水设备和卫浴设施，这些枝微末节的准备工作是为了妥善地接待客人。葡萄牙人民十分好客。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 上次节目播讲到1875年7月25日是弗若瑟神父的禁夺日，他在阔别已久的家乡举行的首祭，家乡的教友们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人们都希望得到新神父的祝福，家乡的教友们欢欣鼓舞，伴随着弗若瑟的父母亲共同参加弗若瑟神父的弥撒首祭，那生动感人的情景永远记忆在福神父的心中。弗若瑟神父在当地的教会度过了3年的夺职传教生活，1878年7月4日26岁的弗若瑟神父告别了家乡，踏上了传教工作新的征程，他奉命来到了荷兰的斯泰尔修道院，为修生们教授希腊文语法。德才兼备、为人师表的弗若瑟神父赢得了学生们的心，修生们尊重爱慕他们的老师，他们在弗若瑟神父的身上领悟到怎样成为一名基督的司铎。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在斯泰尔修会里的神父当中，有一位我们还没有提到过，但在以下的章节中将出现最多次，而且他与福神父的经历有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鲁南传教区的创始人和第一位宗座代牧安志泰神父。安神父于1851年出生在德国南部拜尔恩省的一个很小的村庄里，他比福神父大一岁。在本笃会办的拉丁高中毕业以后，加入了瑞根斯伯尔格教区的神学院。当他快要毕业并且要接受小品的时候，他在《耶稣圣心的小使者》这份刊物里注意到了一个要创立德国传教修院的计划，因为他早已有想传教的意愿，于是马上跟这个修院的创办人联系并且打听详情。拿到资料后，他立刻报了名加入了传教的计划。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鲁汶神学院的神学生，福神父的一个同乡瑞哈尔特先生，也愿意为传教修院效劳，因此安志泰神父是参与此项创立计划里的头几位之一。1875年10月29日他来到刚刚开幕的传教修院，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于1876年8月15日那一天被祝圣为神父，而在8月17日，也就是在修院第一个新房子开工的那天，举行了首次弥撒献祭。安神父和修院里其他的神父一样，他也需要先做教师，但是他已经有要外出传教的计划，而且非常迫切地想尽早能达到这个目的。已故会祖的习惯是按照天主的安排来决定一切的事情，所以当抱有同样的目的的福神父也来到斯泰尔的时候，会祖觉得派头几位传教士到世界去的时候到了。但是到哪里去呢？对要出去的传教士也好，对那年轻的团体也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杨生神父已经注意到东亚洲，现今有人开始用传教策略这个概念，虽然当时这个概念还不存在，但是杨生神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么想了。在哪里最需要，在哪里工作产生最丰富和最长期的效果，就先去那里努力，这也是他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查看世界传教地图，他的目光 就停留在东亚洲，尤其在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并且拥有几千年历史和高尚文化的中国，特别吸引了他基于想救人灵的兴趣。假如这个民族能接受真信仰，这为天主的国，为全世界的宗教发展会有多大的意义？想到这四千万，超过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基督诞生之后1900年的时候，还在教外的黑暗中，哪一位救灵魂的人不着急呢？而且，中国的传教历史很清楚地显示着，在这里可以期待相当丰富的收获。这些想法不断浮现在已故会祖的心中。一位曾经对传教修院的创立具有影响力，而且当时正在中国传教的主教，香港的宗座代牧高主教，加强了会祖的这些想法，并且让他们具体化。高主教是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最初的几位传教士之一，就是他鼓励的我们已故的会祖要依靠天主，不要再等别人，而应自己建立一个德国的传教修院来实现这个计划。高主教可以说是这传教修道院年轻团体的好朋友，因此会祖认为当时最好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最先的两位年轻的神父托付给高主教，尤其是高主教曾请求过会祖派遣一些传教士给他，从中国的南方香港入寇，希望天主会逐步地引领他们到他为这一批新传教士所准备的地方去工作。经过不断的祈祷和多次的信件往来之后，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罗马传信部也同意了，两位未来的传教士渴望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们于是在1879年的初春启程前往中国。一位从前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他曾长期待在直隶和内蒙古，对传教教书都有很多贡献，并且也做过副主教的切莫任布尔格神父回到了荷兰的家乡，当时在做本堂神父。在建立修道院之初，他曾表示过愿意帮助未来的传教士学习中国话。现在这两位新的传教士就接受了他的帮助，他们用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去他的本堂学习中国话。启程的日子决定在3月2日，在传教修院的历史这是一个大日子。从第一次举行了那场感人的送别会之后，每年这一天就成为修院举行送别会的固定的日子。这样的送别会让被派出去的传教士一生难忘，也向留下来的学生很有力地指出了他们的伟大理想。来参加的赞助恩人和家属们也同样的受了感动，这场送别会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种感恩报答，或者是一种勉励，因为他们像亚伯郎一样把最爱和最宝贵的放到了祭台上。我在此揭露一段圣言会历史的作者海德神父对这件事的描写。荷兰海牙的宗座使节卡布里蒙席和斯莫任布尔格神父都到场参加了。两位即将远行的传教士在告别会的前夕现身在会院的阳台上，会院为他们预先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庆祝会。那是一个美好的春天夜晚，阳台前的花园被学生拿着的火炬照亮着，漆黑的夜晚，流动的河水，这一切
给人留下了很奇特的印象，并且提升了那一刻的意义。学生们唱着告别歌，从那时起，已有几百位传教士在这歌声里离开了斯泰尔。出去，弟兄，天主陪伴你们。无论我们高呼或痛哭，耶稣圣心把我们联合起来，现在直到永远。两位传教士很激动地感谢大家的爱与关怀。安神父先讲了几句，后来福神父说，离开家乡的山让他觉得很痛苦，现在好天主又叫他离开已成为第二个家的修道院，去中国为天主工作，希望会有很多人能跟随他。所以福神父呼喊着，我们中国见。第二天，斯莫任布尔格神父在两位神父的陪伴下举行了大礼弥撒，安神父讲道理，讲传教圣召的崇高意义，下午举行教会的送别礼仪，杨生院长在谢主曲隆重的音乐结束后登上了祭台。他短短地回顾了修道院的过去，表达了对天主衷心的感谢，又给聚集在场的学生们讲了几句鼓励的话，然后转向两位传教士，用自己特别的方式恭喜了他们。他说，你们现在去中国，还不知道天主在那里会向你们要求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会让你们结果实。我想你们够谦虚，不会想去做伟大的事。你们不知道未来，但有一件事你们知道，天主不会不赏报你们的好意向的。因此无忧无虑地往黑暗的未来前进吧。在这黑暗的夜晚，爱我们的天主会引导你们，我们的祈祷也会陪伴你们。随后他祈求天主降福他们，修道院的主保保护他们。卡布里蒙席铸成了苦像，并把它挂在他们的胸前。最后，像在其他的传教机构里所常见的一样，亲吻了两位传教士的脚。此时唱诗班唱着圣经里美丽的话语，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这些仪式结束之后，有辆车子来送两位神父，他们在总会长的陪伴下乘车到最近的德国火车站卡尔登基尔根。他们还要先拜访自己的家乡。福神父曾在他的旅行日记中给我们描写了他的思想和感受，他这样写道，提罗尔银白的山顶在眼前出现了，我心里很了解他们在向我亲切地打招呼，这招呼在我心里唤起了一种共鸣，而这种共鸣除了山上的儿子外，没有人会听，也没有人会动。再回到我祖先的摇篮地，在前进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的地方，我的老父亲和可爱的母亲来迎接我。在他们的脸上，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难过。当他们听我说只有两天的时间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更难过了。我去了一些必须去的地方，去了学校，在本堂神父的要求下给全体教友们讲了几句话。第二天晚上就已经到了，我不愿意再次描写在父母家中和亲人告别的情景，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到那种情景。不要忘记，传教士也像一般人一样有一颗敏感的心，有人的思想也有人的感觉。 我们和旁人一样，看到一个老父亲，一个亲爱的母亲，八个可爱的弟兄姊妹，都充满悲痛的时候，就一定会泪流满面。够了，我恳求我父亲的降服，并且我给了家人撕夺的降服。在祭台前，我们肯定了彼此在基督内的关系。我已经离开了我亲爱的故乡阿巴德，很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现在两位传教士继续往南旅行，先到罗马，在那里圣父教宗梁十三世把手附在他们两位传教士的头上予以降服。神圣的罗马拥有那么多令人敬畏的记忆，教堂圣所如同花冠围绕着博多路的磐石，这里对每一位传教士而言就像他的第二故乡一样。对罗马时光的怀念是他生命回忆录里的金色的一页，在这些圣所得到的恩宠武装了两位传教士，他们于3月15日在安可纳海港上了轮船。到中国的海路已被人描写过100次，最近几十年这一条海路成为一条大的世界交通的公路，对第一次在这路上旅行的人而言，它依然是很有趣的。亚历山卓、亚登、科伦坡、槟城、新加坡，这些商港让人能窥探新的世界，它们充满着东方生活里熙熙攘攘的情景，也充满着耀眼的阳光和热带的自然景观，还有国际交流所带来的形形色色的杂乱。对注意内修生活和超然精神的弗若瑟神父来说，这些事情并不怎么让他感兴趣，他晕船晕得很厉害，这更破坏了他旅行的乐趣。4月20日，他们两位到达了香港，高主教用父亲的爱迎接了他们，第一个目的地达到了，练习浮船的时间开始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